大家好，今日系8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28号，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消息确认，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咧正喺度考虑第二次召集几百名高级军事将领，再次去到维珍尼亚州嘅康蒂科参加重要演讲。预计咧佢将会概述五角大楼嘅优先事项。仲可能会宣布新的军事指令，但是时间、参加人员和川普会不会出席，目前还未确定。五角大楼亦都表示目前无事要宣布。去年克格塞斯亦都召集了几百名将领开会，当时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体能和仪容标准，还有就是撤销多样性的政策，另外亦都包括军事作战。而外界猜测，这一次如果再次召开会议，好大机会是由军事应该怎样转型，到军队跟住落嚟会怎样准备出手打仗来着手。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之复杂，每一场战争都僵持不下。11月是中期选举，而中期选举之后，如果伊朗仲是这个状态，美国势必有可能会再动用军事选项。而中东战火再起，扩大的可能性会更加大。昨日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富柏上将的新影片，宣布美军已经清除了国际航运通道上的水雷，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今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了两枚导弹，海峡传出巨大的爆炸声。伊朗巴斯基民兵部队在革命卫队的直接指挥下，他们坐着船向霍尔木兹海峡进发，意思就是展示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他们手中。另外，伊朗当地今日还传出了三宗爆炸事件，包括霍尔木兹金省的 Bandar-Langi 港口附近，还有德克兰省的 Chitgar 地区和马赞德兰省 Emo 的羽翼工厂附近。目前有部分人怀疑这些可能是来自国内民众或者反抗力量的抗议行动。随着美国经济施压，据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现在已经指示全球的美国大使馆敦促外国政府在犹太高圣日期间部署警察、反恐部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保护犹太社区，避免突发攻击。这个亦都说明美国正在防止伊朗发起神经而采取的报复手段。而俄乌战场这边，普京呢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话给克里姆林宫听，俄罗斯在18个月内领土仅仅推进了 1%， 而俄军士兵在前线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分钟。而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被乌克兰打到无法招架。泽连斯基亦都讲到，乌克兰每日会向俄罗斯发送超过1000架无人机。而就在今日朝早，乌克兰的无人机成功击中了俄罗斯第五大炼油厂亚罗斯拉夫二炼油厂。乌克兰呢今日仲对俄罗斯的恩格斯战略航空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架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疑似被摧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乌克兰用英国的风暴阴影和法国的巡航导弹摧毁了俄罗斯第51集团军位于顿涅茨克的指挥部，而当时正在召开俄军高级将领会议亦都被击中它。据传俄罗斯第51集团军的参谋长、作战处的处长以及另外48名高级指挥官毙命，普京急于想扳回局面，所以在度频繁地挑衅北约。有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攻击立陶宛，正在度考虑是有限的入侵和全面的入侵这两种方案，而波罗的海国家都有可能会成为目标。另外呢，普京还可能会攻击乌克兰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今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测试，而这枚导弹达到了超过6700公里的距离，目的是为了测试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还有飞行参数。而这枚导弹的射程涵盖范围现在是非常大，欧洲绝大多数的北约成员国都在这个射程级别的打击范围之内。今日瑞典应芬兰政府的请求，正向芬兰边境派遣军事人员和战斗机，不过欧洲官员就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对北约或者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攻击。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政治记者扎贝利娜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在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期间，美俄密谈的一项可能的交换条件就是美国由欧洲撤出全部驻军，换取俄罗斯冻结乌克兰战争。 咁样，如果克格塞斯再次召开数百名军事高层将领嘅会议，咁你认为呢次最可能讨论嘅系咩呢？系伊朗、中东定系俄乌，甚至系台海呢？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喺度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宝就唔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唔系单一嘅功能。收到嘅客人回馈都系好唔同嘅，有人话精神变好咗，有人话瞓得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咗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唔同，感受自然都唔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嘅方面却系唔止一个。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啱啱好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系好唔错嘅节日礼物。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荷兰突然对中共、俄罗斯同伊朗两都北约战机压向加里宁格勒，美国又启动北约 3.0， 重新排兵布阵。更敏感的是，就是欧洲冬疫全面升温之际，普京突然紧急召见卢卡申科，俄白下一步动作引发高度关注。据草案，一旦某个外国情报机构被荷兰政府认定为敌对势力，情报部门即可直接追踪涉嫌为其工作的黑客或间谍，无需再逐级取得事前行政批准，相关行动改由独立监督机构事后审查。国防大臣耶希尔格兹直言，现有程序太慢，等拿到批准时，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荷兰国家安全局此前警告，该国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严峻的安全威胁，包括中俄合作、 AI 辅助网络攻击以及针对关键供应链的商业间谍。作为全球芯片设备巨头阿斯麦 ASML 的所在地，荷兰先进科技产业更成为外国情报机构重点目标。首相罗布耶滕亦特别指出，来自中共的网络威胁，新法案仲允许情报机构和银行、大学、网络平台及电信企业加强合作，并在特定情况下强制索取数据，同时可将原始情报直接提供给军方。而荷兰在情报与网络安全层面全面加码的同时，连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瓦乌基走廊正成为北约和俄罗斯最敏感的战略接触点之一。这条约100公里的狭窄区域位于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之间，一旦战争爆发，好可能成为俄军和北约争夺最激烈的战略通道。目前北约持续强化东翼兵力和防空部署，俄罗斯亦不断在加里宁格勒举行军事演习，使这一地区成为俄北约最危险的潜在碰撞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正在推动北约进入所谓 3.0 时代。27号，美国战争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布鲁塞尔表示，欧洲盟国今后应承担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则将重新评估驻欧部队和基地部署。科尔比说，美欧过去18个月已基本就加强战备和重新分担责任形成共识，现在的问题已从要不要改变转向怎样改、改几快。美国目前正在全面审查驻欧军事力量，预计今年12月前完成，并已要求北约盟国说明国防投入、军事能力、采购计划以及未来能够承担几多欧洲常规防务责任。科尔比强调，美国并非退出欧洲，而是在全球范围重新配置军事资源，未来可能将更多力量转向西半球和第一岛链，同时要求欧洲提高自身防务能力。北约成员国亦已承诺继续大幅增加国防和安全支出。
美国总统川普28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刚刚和委内瑞拉达成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拿到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川普写道，在他的指示之下，
国务卿卢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密切配合，并透过同私人企业合作达成这项交易，而且不会令美国纳税人付出任何的成本。川普强调，这项历史性交易令美国的石油储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大幅增加石油供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亦都会大幅降低所有美国人的汽油价格，同时协助委内瑞拉继续迈向巨大成功和高度繁荣，并大幅强化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日益发展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28号朝早登陆浙江玉环，登陆嗰阵风力达到12级，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不过台风带来的影响不单止未结束，影响范围反而仲扩大了。浙江和福建仍然是重灾区，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值得留意的是，短期内有多个台风接连影响浙江沿海，粤环一带频繁成为登陆点，引发外界关注。真正令外界担心的可能不是登陆那一刻的狂风暴雨，而是背后一连串的异常信号。短短几十日，多个台风接连瞄准同一片海岸，浙江沿海究竟面临紧啲咩？而台风过后，暴雨、洪水同地质灾害嘅风险先至啱啱开始。50日内已经有第三个台风登陆中国浙江，专家学者估计遇难人数恐怕有成20000人，非常之恐怖。但系中共官方完全封锁嘅消息。有分析指，持续的灾情肆虐，受灾民众多日断粮无援，这一次真的要改写百年纪录，真的要出大事了。28号那日，美国驻华使馆再次对驻华美国公民发出警告，提到由于沙德尔、台风和西藏严重的山洪暴发事件，敦促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现在就在自旅者注册计划进行注册。讲到恐怖，就要数三峡大坝了。网上疯传一段6分半钟的影片，详细说明了如果三峡溃坝，后果会是西藏尼泊尔泥石流的万倍，大半个中国会被淹没，甚至重量达到393亿立方米的水，会将地球的自转都拖慢埋。想回来都觉得很恐怖。此外，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网志内部消息指，最富裕的上海怕爆出292亿巨额赤字，全国有96万亿债务压顶。中共司法部正在清洗平时为中共服务的30万维稳人员，体制内崩溃的序幕已经拉开。有网民留言说，不怪之得最近两个月五毛留言跌到近乎零，得回大量好像我最识玩之类的自动回复垃圾留言。中国经济到底出了几大问题呢？最反常的信号是，人民日报在8月22号至25号，中共最高经济决策层连续4日亲自出面维稳。而这4日在文章里面，北京不单止悄悄承认了3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更加释放出最危险的信号。中共官方这次罕见承认处理地方债、房地产和金融风险，短期内一定会为经济带来压力。过去靠给钱搞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现在越来越行不通，地方政府没钱，房地产也都撑不住。北京释放的信号很明确，这次不会再来一个40000亿式的大放水刺激。4日四篇党媒真正暴露了出来的是，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经济旧病已经病入膏肓。外界认为一个症状压下去，新的症状即刻冒出来，这个是整个经济循环出了问题，这个才是中国经济真正麻烦的地方。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压力正在逐渐传导到社会层面，社会情绪和不满正在快速加剧。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经济崩塌的速度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各种危机浪潮的叠加必将汇聚成摧毁中共王朝的惊涛骇浪，历史往往会在纷纷玉碎之中迎来惊天的大变局。
今日8月28号，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闭幕，而搞了成8个月，怎样处理张又侠和刘振立，今日终于有了大结局。会议宣布张又侠和刘振立被免职，另外张、刘等12名中共高官还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而张又侠、钟兆君、刘振立和具干生等12个人 呢啲人全部都系军队系统嘅代表。值得关注嘅系，今次公告仲首次公开证实习近平喺军中嘅亲信钟兆军亦都已经被撤职，而钟兆军被视为系习近平喺军中嘅督军，之前已经失踪咗好耐。中央军委原本有七名成员，而家公开离职嘅只系剩翻习近平同张星文，真系史无前例嘅光棍司令。这个礼拜习近平的人马不断传出落马的消息，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地位正在被掏空。而外界原本以为张又侠件事搞了七个月都未有结果，一定是习近平博弈输了搞不定，怎知现在突然对张刘两个人公开定了案。那就有观点认为，看来习近平还是控制着共军内部，亦都大致控制着大局，为了保命保大权，又一次强力内部整肃，腥风血雨，习近平又要疯狂地动手了。下台落马的中共高官显贵估计又要一串串清除出来了。他亦都有观点认为，这个是最后的大决战了。习近平打破了中共内部40年的寡头共治、集体分赃的黑道规矩，想食独食肯定会激起公愤。至于为什么中共到现在才对张刘两个人宣布定论，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就这样分析。
我们先讲下张又侠和刘振立。张刘正式被罢免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说明了高层经过激烈拉锯之后应该达成了交易。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反习派和习近平达成的一份协议就是容许习近平保飞，算是反习派让他一步，而交换条件就是暂时维持习的体面，继续行华国锋模式，交权落台。我们讲过很多次的，反习派只要想保党，尤其是胡锦涛特别喜欢讲所谓讲团结固大局，他就必然只能够牺牲张又侠和刘振立。因为习近平捉人之后，即刻就官宣刘张两个人还一口气罗列了五个严重政治罪名，跟着还向海外放风，说张又侠将核武机密卖给美国等等。他们根本目的就是要用最快时间将张刘造成铁案，令他们没得翻案。对手如果想翻案呢，就必然只能够公开否定习近平，等同于推翻习近平。这个就是保党思维最怕的事，他们怕将习近平批倒搞臭之后可能会引发中共垮台。现在张刘两个人呢算是尘埃落定了，反过来呢就基本说明党内共识依然是保党第一。张又侠和刘振立无论现在是生定死，他们都注定要孭着一个叛党乱国的罪名来了结一生。相应地呢，习近平就必然要行华国锋模式，即是软着陆的落台。不止这样，搞定张又侠那三大福建帮骨干陈希、蔡奇和黄小雄呢，肯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其实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呢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崩崩紧，有时看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